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教训众人的时候，往往以周围大自然的景象作为例证，是他的教训蛮有兴趣，便吸引住听众的注意。民众在清晨的时候就已经聚集了，那辉煌的太阳在蔚蓝的天空中愈升愈高，驱散了潜伏于幽谷和山间小径上的阴影。东方黎明的霞光尚未完全消逝，阳光灿烂地普照大地，平静的湖面照射出金色的光芒，反映了玫瑰色的朝霞，蓓蕾、花朵与枝叶都闪烁着露珠的光彩。大自然似乎在新日的福慧之下发出微笑，群鸟也在林间唱出甜美的歌调。救主看看他面前的群众，然后再望望那正在上升的朝阳，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太阳怎样出来履行其仁爱的差使，消除黑夜的阴影，唤醒世人复苏，照样基督的信徒也当出而实践他们的使命，将上天的亮光照耀那处于谬误与罪孽之幽暗中的人。在旭日光辉之中，四周小山上的村镇历历如在眼前，构成了一幅悦目的景象。耶稣指着那些村镇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蔽的，又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倾听耶稣教训的人中，多半是农民和渔夫，而他们简陋的茅屋中只有一间房，其中只有一盏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耶稣便这样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除了那发自基督的光以外，从来也永远没有其他的光会照在堕落的人类身上。救主耶稣是唯一的真光，能照亮那卧在罪孽黑暗中的世界。论道基督经上记者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的门徒要借着领受他的生命，才能成为行光者。他们若在心中存有基督的生命，在品格上彰显他的爱，这样就必使他们成为世界的光。人类本身原无亮光可言，离了基督，我们就像一只没有点燃的蜡烛，或像月亮背向太阳一样，我们自己没有一丝光芒可以照亮世上的黑暗。但我们一旦转向公义的日头，我们亦与基督有了接触，整个心灵就因他神圣的灵格而放光了。基督的门徒不仅要在众人中做光，他们乃是世界的光。耶稣向一切以他的名而命名的人说，你们已将自己献给我，我也将你们赐给世界做我的代表。他曾宣称父怎样差他到世上来，他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基督怎样作为媒介而将天父显示出来，我们也照样作为媒介而将基督显示出来。我们的救主虽是一切光辉的大源头， 但基督徒们，不要忘记，他是借着人类而彰显出来的。上帝的福惠也都是借着世人为器皿而赐予的。基督自己以人子的身份到世上来，那与神性联合的人性必须与人性接触。基督的教会及主的每一个门徒，乃是上天所命定将上帝显示于世人的媒介。荣耀的天使正在等待，要借着你而将上天的亮光与全能传与行将沦亡的生灵。难道身为媒介的世人竟不能完成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吗？若然，则世界便要被剥夺了一部分所应许的圣灵的感化力了。但耶稣并未吩咐门徒要努力使你们的光照在人前，他却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若有基督住在心中，那么要遮蔽他灵格的光辉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那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不是世上的光，那原因就是维持生命的活力已经离开他们。假若他们无光可发，那是因为他们与众光之源毫无联络了。历代以来，那住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已使上帝的真儿女成为当代之人的光。约瑟曾在埃及做晴光者，他曾借着自己的纯洁、仁慈和孝顺，在拜偶像的国家中代表了基督。当以色列民从埃及往应许之地去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忠信分子就做了四维列国的光，上帝已借着他们而被彰显于世界。从住在巴比伦的但以理及其同伴，和住在波斯的莫迪改的身上，也有灿烂的光辉发出，照亮了王宫的黑暗。同样的，基督的门徒也奉派要做天路上的晴光者，天父的怜悯与良善都要借着他们显示于那为误解上帝之黑暗所笼罩的世界。别人因看见他们的好行为，也受感而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因为这事已表明有一位上帝坐在宇宙的宝座上，其圣德是值得称颂与效法的。内心燃烧着的神圣之爱，生活中所彰显的基督化的和谐，都仿佛是世人瞥见了天国一般，使他们也可以赞赏其中的优美。这样，人们才得以蒙引领，相信上帝爱我们的心。这样，那一度充满罪恶而败坏的心，也得以洁净而变化。无暇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救主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话乃是指他已将普及全球的使命交托与他信徒的事实。当基督在世的时代，自私、骄傲和偏见已在受托保管上帝圣言的民族与天下各国之间筑成了一道又坚固又高大的隔断的墙。然而救主已来改变了这一切，众人从他口中所听到的话与他们一向从祭司和拉比那里所听到的完全不同。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专爱自己的心以及民族主义的歧视偏见，却授予对全人类一视同仁的教训。 他将世人从他们自私之心所划定的狭窄范围内提拔出来，他也废除了一切区域的界限，以及社会上人为的差别。他不分邻舍和外人，朋友和仇敌。他教训我们，应视每一个有需要的生灵为我们的邻舍，视全世界为我们的原地。太阳的光辉怎样照彻天涯海角，照样上帝也定义要使福音的光辉普照地上的每一个生灵。假若基督的教会是在奉行我们主的旨意，就必有光照耀一切坐在黑暗和死荫之地的人了。教友们不应群集一处，逃避责任而不负实价，那要分散到各地去，让基督的光从他们的身上照耀出来，并要按基督的方式从事救灵的工作。如此，这天国的福音就能迅速地传遍天下了。这样，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从住在米索波大米平原的亚伯拉罕起，直到这个时代的我们为止，其中所含的旨意便得以完成了。他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基督借着那称为福音先知的口所讲的话，就是福山宝训的反响，也是特为处于这末后时代的我们所说的。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如果主的荣耀已经发现照耀你的心灵，如果你曾见到那位超乎万人之上全然可爱之主的荣美，如果你的心灵曾在他灵格的荣耀中发光，那么这从主而来的话便是对你说的。你可曾与基督一同站在变相的山上，在山下的平地，那里有撒旦所俘虏的罪奴，他们正等待着那使他们自由的出乎信心与祈祷的话语。我们不但要默念基督的荣耀，更要谈论他的优美。以赛亚不但目睹基督的荣耀，他还述说关于他的事。当大卫默念的时候，心如火焚，于是他就用舌头说话。当他默念上帝奇妙的爱时，他便不得不讲说自己所看到和所体会到的一切。谁能凭着信心得解那奇妙的救赎计划，以及上帝独生子的荣耀，而仍缄口不言的呢？谁能默念基督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受死，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显示的无限大爱？谁能目睹这一切，而仍然无话可赞美救主的荣耀呢？凡在他殿中，都称说他的荣耀。以色列中优秀的歌唱者弹琴赞美他，说，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当将独楼地的十字架高举于人前，吸引他们的心意，集中他们的思想，这样一切属灵的禀赋就必充满那直接自上帝而来的神圣能力，这样所有的精力也就必集中而为主做诚实无伪的工作，做工者就必向世界散发亮光，而成为照亮大地的活的媒介。 基督欣然地接纳每一个归顺于他的人，他使人性与神性有了联络，这样他便能向世人传扬道成肉身之大爱的奥秘。要传述这爱，祈求这爱，歌颂这爱，将关于他荣耀的信息传扬开来，不惜地向远方的地区迈进。耐心地忍受试炼，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一切福惠，奋力抗拒试探，时刻表露出温柔、亲切、怜悯和仁慈，这一切都是品格所放射的光芒，和未蒙生命之光照耀的私心中的黑暗有着显著的对比。
听众朋友您好，系列音频由奇妙真相福音事工提供，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网址是www.奇妙真相.com。